我很久没去看托马了。昨天我去看他，他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，坐在轮椅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。他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我来，问我，爸爸，我们去哪里？他的背越来越驼，他想要到外头散步。我们之间的对话简单扼要，而且重复。他话说得比以前少，并且老跟自己的手说话。他带我们去他的房间，那里漆成黄色，采光明亮，床上还是摆着他的史努比，墙上有一幅他第一次完成的抽象画，画的大概是一只蜘蛛被自己结的网给缠住了。他换了楼管，现在住的地方是以12位院生为单位，这些院生都已经成年，但看起来就像是老小孩一般，没有年龄，出生日期也不可靠。我想应该都是2月30日生的吧。年纪最大的那个抽着烟斗，对着辅导员吐舌头。还有一位盲生在走廊间摸索着墙，信步漫游。有的对我们道早安，大部分则是对我们视而不见。偶尔会有尖叫声传来，然后又归于宁静。唯独听见的，只剩那位盲生的拖鞋声。我们在这房间里移动时，得跨过躺在中间的几位院生。他们每个人的眼神朝着天花板，看来是在做白日梦，不时还笑得非常开心。这景象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阴郁，只是有些奇异，有时还觉得很美。有的院生双手缓慢地朝半空中波动着，像是在排练舞蹈，也像是跳着现代舞，或是表演歌舞伎。另外有一位将双手举到面前脚扭着，模样让人联想起埃岗席勒的自画像。注：埃岗席勒生于1890，卒于1918，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，善于表现画中人物神经质的情绪与不安。以下请回到本文。有张桌子坐了2位视障者，他们正抚摸着彼此的手，另一桌则坐着一位秃顶灰发的男子。我想如果让他穿上灰色礼服，看起来会像个法院公证人。只不过他围着围兜，嘴里不住地喃喃念着边边边边边边，所有的奇言异行，所有的疯狂举动，一切都随意发生，无人可以妄下评断。在这里，要是言谈严肃，行为正常，反而会使人局促不安，仿佛自己和其他人不同，变得滑稽可笑。每次我去到那里，就会想和他们一样做傻事。在疗养院，什么事都很困难，就连穿衣服、松鞋带、系皮带、拉拉链、拿叉子这一类的事情，有时也成了不可能达成的动作。我看着一位已经20岁的老小孩，他的老师正试着让他自己吃豆子。这时我突然体会到，原来日常生活中不被重视的小动作，对他而言能够做到便是意义非凡。有时候小小的成功就值得一面奥运金牌的奖励。这个老小孩拿着叉子，叉起了几颗豆子往嘴里送，整个过程中一颗豆子也没掉下来。这时他带着神气往我们这里瞧，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。我真想为他和教练的表现演奏国歌。上个星期，疗养院举办了第13届联合运动会。这场运动会规模盛大，参加者都是病情较轻的院生。比赛项目有投球、三轮车进行、篮球、投掷运动、赛车，还有射门。我忍不住想起了黑泽画笔下的残障奥林匹克。 整座运动场盖满了白色布幔，上头还写着不准笑。托马当然没法参加，他是场边观众，是院里的人将他移到运动场看比赛的，但我不觉得他会想看。现在的他已经越来越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了，他在想什么？他是否知道30多年前那个总是满脸笑容的金发小天使对我是何等的意义非凡？可是现在这个小天使的外形已经越来越像石头鬼，还会流口水也不笑了。活动结束之后是颁发奖牌奖杯的时间，我多希望有能够引以为傲的小孩，这样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秀出你们的毕业证书、奖状，还有运动场上所得到的奖杯。我会把这些都收进客厅的玻璃橱窗里，和我们的全家福照片摆在一起。照片上的我应该会像个刚捕获大鱼的渔夫一样，在和战利品合照时露出愉悦而满足的笑容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我希望未来能生一大堆的孩子，我可以哼着歌攀上山巅，带着一群长得像我的小水手横过重重海洋，或是带着一群快乐的孩子环游世界。旅途中我会告诉这群眼神灵活、充满好奇的孩子很多很多事情，也会教他们认识树木、星星与鸟类。我会教孩子玩篮球、排球，然后和他们来场比赛，而我有时候还会吃败仗。我会教孩子领略图画之美，还会引领他们欣赏音乐。我会偷偷地教孩子讲粗话。我会教孩子放屁的动词变化，我会教孩子内燃机的运作原理，我会为孩子虚构出有趣的故事。然而，我运气不好，我和遗传赌博，结果我输了。你的孩子现在几岁了呢？这干你屁事。我的孩子出生日期不可考，马修没有年龄，而托马大概几百岁了吧。他们是两个驼背的老头，脑袋也已经不清楚。话虽如此，他们还是一样的善良，情感丰富。我的孩子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年龄。托马还是咬着已经老旧的娃娃，浑然不知自己已然老去。没有人提醒过他这件事。当他们小的时候，每一年都得帮他们换大一号的鞋子。他们双脚的尺寸逐年增加，不过智商分数却没能以这种速度跟上，反而还逐年递减。他们的发展和别人相反。当一生中永远得陪伴着只懂得玩积木，还拥有个娃娃的孩子，我们便不会老去。我们已经不清楚自己到底处于什么境况了。我已经不清楚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年龄。我想我应该一直都是30岁，而我对一切都不在乎。我感觉自己仿佛陷于无边无际的玩笑里头，脱不了身，所以我无法认真，对于世间一切都是应付以对。我会继续讲蠢话，并且还写下来。我的旅途终点会是单行道，而我的人生将会在死胡同里结束。全书完。